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开始我们要讲所谓智慧书，智慧书的定义呢，可以说比较笼统，但是如果从这个基督教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圣经的编排看呢，那确实非常简单，非常具体的说明是五卷书，就是特别指旧约的五卷书，博诗真传歌，约伯记诗篇，传道书箴言，箴言传道书跟呢雅歌，歌中之歌。那事实上呢，在旧约的这个犹太人的编法呢，跟这个不大一样，但是我们一般称作智慧书，大家都是了解它的题材，多半是诗歌题材。那犹太人呢，把诗歌题材也的确是很看重，但是真正诗歌题材呢，只有诗篇啊，传道书跟约伯记啊是诗歌题材，并且呢，约伯记刚开始也不完全诗歌题材，所以智慧书就某一面意义来讲呢，今天我们就讲这个诗歌啊。另外一方面呢，有些的了解呢也不一定就相等，所以看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那一般我们是照着基督徒的圣经来排的，所以我们讲完历代志之后，把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都讲过了啊。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编排上面它不同啊，一是把这个历代志放到最后称作 writing 啊，这个这件事情我们重复的在讲，先知、律法、先知跟诗篇啊，这个就是在路加24章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这样我们从这个摩西的书啊，先知摩西的，还有这个先知，所谓先知就前先知跟后先知，再有就是讲到这个诗篇，就是圣作啊 ，Holy Writing，Holy Writ，W-R-I-T。那今天呢，按照次序我们应该讲约伯记，但是我相信呢，在这个诗篇诗歌里面比较难读的啊，还不是约伯记，最难的其实是诗篇，因为诗篇分量很多，而且呢，因为它里面的变化很多。我们上次在讲诗经学就特别讲了一次，诗篇的问题啊，有和所有诗歌体的问题。那里呢，我们所说的，我怕今天这堂课有些同学们没有听过，所以我们会有点重复，但尽量我用不同的资料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杰米已经告诉我把讲义都发完了，这个讲义是根据这个祈祷本，所以你们如果有祈祷本的就不要怕，就看祈祷本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对我来讲都是补充材料，因为我自己如果有机会呢重新编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些东西，或者把这个当做主要的，我讲了变补充材料，或者反过来都无所谓，反正我们上课就讲这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讲诗篇，把约伯记搁一搁，下个礼拜再讲，下个礼拜就要讲四本书，约伯记、传道书、箴言、传道书跟歌中之歌。尤其歌中之歌呢，我相信写在这个这些比较可靠的这个读读本或者研读本上面，都不愿意讲很多关于雅歌的问题。那雅歌我自己花了一点时间，在神学院现在也在教这门课，教雅歌怎么读是歌中之歌，那有很多不同的读法。那这个呢，下礼拜我们会讲。那今天我们要讲诗篇，所以大家应该已经拿到了，上个礼拜就拿到了，是吧？
对。
如果没有的话，对不起，那只好请你们回去再研究了啊。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问题。其实诗篇呢，是弟兄姊妹们最爱读的一本书，很稀奇，最爱读不一定最会读，哈哈，不一定会读啊。因为诗篇呢，个人领会的很不一样啊。很多人很喜欢诗篇，因为觉得对我们属灵生命大有帮助，而且很容易在诗篇里面引起我们的共鸣。所谓共鸣，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经历上能够体会到这些事情，不一定真正懂得诗篇的背景，也不一定懂得诗篇的内容跟特质，但是呢却觉得很有共鸣。其实也有关系，因为诗篇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 四千年来，我们如果说四千年的话，生活的经历啊，如果短一点，3500年从摩西开始的话，生活经历这种表达方式，所以诗篇可以说照着犹太人分法是对的。怎么对的呢？他说的 Holy Writ 是圣著啊，这个是写作，诗篇是归类作为写作，就是说有些近前的人啊，像大卫啊，像摩西，像这个以斯拉，像亚撒，这些都是在神的面前有相当的才华，用他们的文字方式表达出来。那所以呢，这个 Holy Writ 啊，这个东西呢，他们称作，他们把它看得很认真，很早就把它当作收入正典。那所以诗篇的问题，可以说是个人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民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团体的意识啊，都有关系。因为诗篇里面很多是为了整个国家在神的面前祷告，尤其很多君王诗啊，他是或者是为君王所写，或者是由君王所写，都讲到整个国度，讲到以色列国度。所以诗篇实在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有人就说了，诗篇是整个旧约的小影啊，你要读以色列的历史，你拿到诗篇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以色列整个历史的发展，所以说一本小的圣经啊，好像一本小的圣经一样。那有些人呢，的确把诗篇放在新约，附在新约后面，所以这边读新约跟诗篇。那这些都是以往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看见诗篇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怎么拿来利用啊？但这一切都不能说明真实的诗篇是什么。那诗篇是什么呢？根据犹太人，根据他们这个正典的这个用法，就是叫做赞美啊。由诗篇的话，诗篇就是赞美的意思。那这个赞美呢，希伯来文用的字，这个希腊文用的字叫 Psalmos 啊 ，Psalm 加个 s Psalmos， 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Mizmor 意思就是可以唱的歌，可以唱的歌，或者说用乐器可以弹奏的歌，所以它是音乐。那这个呢，你知道我们早期中国教会啊，现在这个老姊妹已经不在了，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诗篇所有诗篇都会唱。为什么？她小时候她有很好的记忆力，她这个小时候呢，她的长辈教她或者宣教士教她就会唱，从诗篇第一篇到150篇都能唱。今天我们很多诗歌敬拜用的是诗篇本身唱的歌啊，那它是有韵有调的。那这个呢，不是西方的歌曲，是中国的老的歌，就是它都把它配上诗歌，这个是合乎当初写作诗歌的精神。但是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人是不是一直维持诗歌的唱法。其实呢，希伯来人的诗歌的节奏是很明显的，它是多半是一种用小调的表达方式。小调呢就是 minor key， 这个学音乐人就晓得 major 跟 minor 意思是不一样的，他所表达的不一样啊。那诗篇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希伯来作品中间也有 major， 也有 major key 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基督教音乐呢，都有这个诗篇的背景，还有很多的背景。那是不是诗篇每篇都能唱，这个我们不是顶清楚，但中国的教会诗篇都是可以唱的，不过现在已经慢慢失传了，尤其很多新歌起来以后，老的调子呢比较显古板啊。但是我相信如果希伯来人唱诗歌的话，应当是 minor 多啊。虽然诗篇的题目是赞美，可是其中很多的诗是祷告中间呢，好像很多充满了抱怨，很多哀怨，所以用小调的表达方式更好啊。所谓小调呢，就是开始的音不是主音，不是这个 major key， 是 minor key。好像最普通的，我们说 major key 呢，C E G 这几个是 major key， 但是 minor key 呢，就 D 跟 A 就是米跟拉啊，那主 major 是哆咪嗦，那这个感觉不一样。当你开始说用的音不一样，说整个旋律带进来感受不一样。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知道，诗篇是一种感情的表达，非常需要。尤其今天的时代，我更觉得诗篇被重视是有道理的。因为当神的儿女读圣经的时候，多半是理性的，尤其是可以说16世纪以后，这个17世纪以后，这个 这个理性主义起来抬头啊，一直到十八世纪这个十九世纪两个最辉煌的时代，这个中间呢发明了很多所谓科技的进步，尤其二十世纪是科技的进步难以想象。你能不能想象科技这个无线电是二十世纪发明的？我们现在听无线电是很遥远的事情呢，有多少人这个还每天听无线电？除了你在车子里外啊，都不大听无线电的，看电视哪里要看听无线电？那他到现在才一百年，这一百年中间发明的事情太多了啊！现在一个小东西，一个晶片都在晶片里面了，那将来怎么发展还不晓得。可是科技的发展呢，使人们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不是使用你的理性，而是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但是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不光是理性，还有他的感性。人呢，不能光靠理性而活着，需要有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啊。爱是一种非理性的，爱不是不合理，是非理性，超过理性。神本身就是超过理性的，所以对于人的需要，神是知道的，因此给人制造了音乐啊，艺术。你说艺术文学，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连艺术非常理性化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米开朗基罗去研究人体构造之后，就产生了这个什么这个 Golden Rule 啊，绝对的精确的比例。这个人的比例应该怎么样，他这个用圆圈画出来，你们都看过这些东西，这些是理性主义发展的时代所造成的事情。但是人的需要不光是理性，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感情有所寄托，就是不懂读了也好，读了也有味道，就是不完全明白的读了很起劲。但是诗篇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难说，因为连犹太人本身的根据都是知道这个诗篇呢是一种特别的 Holy Writ， 可是不属于神的启示。但是很奇怪，这个里面很多神的启示，这个当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作者，我们如果读这个历代志，你就知道历代志里面记载，大卫呢有时候在神的面前就邀请先知对他说预言，先知就跟他唱歌。大卫本人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这个我们在讲到跟他扫罗的关，他跟扫罗关系就说到他替扫罗赶鬼驱魔的时候呢，弹琴唱诗歌，而且大卫引进了很多乐器，加特乐器。我想他是在加特逃亡的时候发现乐器很好，他就拿来把他圣化，拿来用来称赞神。所以这加特的乐器什么乐器也不晓得，丝弦的乐器什么乐器也不晓得，还有什么很多的调性，调用第八，调用女音，我相信女音就是高音啊，或者用假音唱。但是呢，调用第八的时候可能是不第八度，可能这个俄贝以东是个大贝斯，不一定啊。所以很多的诗歌呢它有很多调性，还有什么远方无声鸽，什么朝露鸽，朝露朝露啊，远方无声的鸽子啊，这个一定是非常哀苦的。还有无声怎么唱歌呢不懂啊。所以这种呢就是可以说增加了一些诗篇的趣味，或者你说神秘性啊，因为到底怎么解释这些不太容易。那这里我们很自然就引进所谓诗题的问题，每篇诗很多诗大概有题的在一半以上啊。一般人统计呢认为大卫写的差不多一半的诗篇，75篇，73篇或者75篇。那么这里呢，当然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人在诗篇上也花了研究的功夫。所以我今天要讲诗篇的时候呢，我虽然给你们这些这个祈祷本的，在祈祷本这里其实诗篇讲的很少，而比较多的呢，我发现这个改革中就是这个环球新译本呢有一段很好的东西讲到诗篇啊，那我就从这个地方讲的，可能可以增加一些材料是这里没有的啊。这里讲到诗篇的时候呢，他就提了，他说诗篇呢最要紧的呢，可以研究的话呢，就从诗题开始，也就是说你打开诗篇，它前面有几个字。啊，好比说你今天打开到75篇，我随手一翻，这边说亚萨的诗歌教育灵长调用修要朽坏，这里有三件事情。一个说是亚萨的诗歌，亚萨的诗歌大概就是指的亚萨所写的，所以诗篇的作者是谁太多了，至少10个人以上啊。所以摩西也写过，大卫也写过，亚萨，可拉后裔可能还不止一个啊。所以这个怎么样说是多少作者呢？很多。所以这里诗头上面告诉你，亚萨的诗歌意思大概是亚萨所写，然后呢教育灵长，灵长就是今天我们说诗班长啊，交给 Rona 叫他去用去啊，怎么用法让他随便啊，或者是合唱，或者是独唱，或者是乐器演唱，这个诗班长决定 而且大概呢，领长在旧约的时候，立位人是要奉派唱诗歌的，大概交易领长的意思就是诗班长，就是。但是你知道，在圣殿的时候，只有男人唱歌，没有女人唱歌啊。为什么这样？大概是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立位人侍奉啊，这个他们的有一部分责任是唱歌啊。然后呢，调用修要朽坏，这就是伴奏的了。怎么样的调子，怎么样唱法啊？所以这些资料呢有用，还有一些诗头的上面所写的呢，是告诉我们那个背景，就是诗篇三十四篇。你打开看诗篇三十四篇，就说了这个大卫呢，大卫这个躲到这个亚比米勒这装站在上面捐面前装疯啊，讲这个你看撒母耳记上最后的时候，大卫去，他躲到这个非利士去了啊。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啊，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这个是大卫的经历背景在这里。因为大卫当时情形非常危急，他逃到非利士，正好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那非利士人那些将军说要把他干掉，不然的话呢，大卫自请出战嘛，说跟你一起打扫罗去。但是那些将军说不行，他一出去阵仗倒戈相向，杀了我们，把我们的首级送去给扫罗跟他和好也说不定。所以呢，亚比米勒因为爱惜大卫，就不让他出去，大卫就只好走了，大卫逃走了，因为被他赶出去了嘛，你这个不能留身的，就不能存身，就走吧。那他为了怕人杀害呢，就那怎么赶走，因为他们商议要杀他，他就装疯。那个亚比米勒说，这个疯子来干什么，把他赶走。大概他们心意相通，他装疯说亚比米勒爱惜他，就把他赶走了，大概这样啊。那将军看那个疯子没有用，把他赶走算了，大卫就逃过一难。这就是他做的这个诗歌。那这些背景到底有多少关系跟诗篇的内容不晓得，有些很明显看出有关系，就是诗篇五十一篇，那里写着大卫跟八十八同房之后就做这个诗，当然里面完全认罪悔改的事情。这个求你用你的善美意善待西安，最后从他的悔改中间，他想到神的国度建立啊，这些事情呢有关系，但是我们不一定找出其中线索。所以诗题呢，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诗题有五个作用，作者和标题，我把它归纳一下。这个个别诗篇标题呢，它有五个基本类别，我们已经讲过四个了，一个是作者，一个是历史，一个是乐谱啊，一个是文体类别，还有呢敬拜礼仪。敬拜礼仪就是交易领长。文体类别呢，有训诲诗啊，有这个认罪诗，有这个感恩诗，很多很多啊，但是不一定在文体里面，有些就写一篇诗啊，那可能 Mizmor 这个意思就是一篇可以唱的诗，这都是文体的类别啊。所以从这个五件事情，这个诗题中间，很多人呢读到诗题没有读。一般讲起来，我们主日读经的时候，读诗篇三多少篇，诗题都不读的。那其实呢，诗题如果不是诗的本文的一部分，也是很早的教会传统或者说旧约传统，很早就有诗题。这个诗题呢，等于是一个提示，告诉我们干什么的啊。所以如果今天，以后有人读诗篇的话，你注意他看有没有读诗题。如果读诗题呢，你就知道他的理解，诗题是启示文学当中一部分，神所给他们的，尤其这些背景性的东西，如果不是作诗的人本人写在那里的，那就是很早的时候他们收集的时候就已经放进去了。所以可能跟诗篇呢，跟着诗收集起来的时候有同样的历史啊。所以这里五种情形，诗题有五方面啊，就是作者、历史、乐谱、文体类别，还有敬拜的礼仪。那么在文体类别里面呢，又有很多地方是不在诗题里面，不在诗题啊 title 里面的啊。那说到这里你就知道，我们又说了诗篇是收集起来的。你如果再看一看，你就知道诗篇大概分作五卷，第一卷呢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第二卷呢是四十二篇开始啊，一直到第几篇呢？这边有的第二篇到四十二篇的七十二篇，第三卷呢73篇到89篇，第四卷呢90篇的106篇，第五卷呢107篇到150篇。那这个呢，一般的这些所谓研读本所谓大纲就把它分成五卷就完了。这个人呢邓英善真的很可爱。 邓一善呢，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个大纲的时候，他把每一篇诗篇都给你写出大纲来啊，这是我佩服他，每一篇诗篇都写出大纲来。其实我刚才说读诗篇很难的，因为诗篇大纲非常难写，诗篇大纲呢见仁见智，但是诗篇呢因为它结构的关系，有些有很自然的分段，但是这个中间有没有 structure 的关系，结构的关系，那真是难说了啊。那么讲到这里呢，你要知道一些自然的结构，有一个字叫做希拉 Selah 或 Selah、应该是 Selah， 因为希伯来文重音都在第二个或者最后一个 Selah。 Selah 什么意思，中文翻作希拉，你的了解是过门希拉、那到底什么意思不一定正确，可是也不太错。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出现希拉的时候，大概有三十几次出现希拉，三十几篇这边出现希拉，也就是在这里需要有停顿。停顿的目的是干什么？很简单，回味回想，叫你更深进入那些诗歌的意境，进入那些诗篇的意境，诗篇里面内文的意境。我们说过诗篇里面呢有一些自然的结构，就是所谓平行句法，待会我们要花更多时间讲这个啊，也就是要你来体会诗篇。就是说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到那里自然你的思想要回头，因为他把一个思想重复再讲一遍，甚至重复讲两遍，甚至过了一段时间再重复的时候，你自然你的思想会被带回他所要叫你思想的事情上面啊。我记得我们在讲这个诗经学的时候，提到诗篇137篇，提到那篇诗啊，特别做了一点详细的分析，你看见很多平行对比，因为他是叫你要思想停留在那个事情上面，所以很自然的这里讲到诗篇的结构。所以当你去分析诗篇每一篇诗篇大纲的时候，有些诗篇就两节三节，很难分析，因为它只是一个非常短的诗，而这个短诗呢尤其因为短，它所要表达的事情呢可以说非常精粹。中国人也有诗，中国人的诗呢也有长也有短，也有律诗也有古诗，古诗不限字数不限长短，到了以后绝句律诗就是八句，绝句就是四句，很短，四句话一讲完已经意思完全表达清楚，那你就可以独立存在了，不需要有什么前因后果，不需要解释。所以犹太人诗篇呢跟这个又不大一样啊，但是仍然是有很多的本身诗篇本身所带出来一种节奏感。那可惜我们对希伯来文呢没有一个好到，连我自己在内，我只能考过试，考试考得还不错啊，我希伯来文考得很好，但你说我希伯来文多好两回事，考试考得很好不等于希伯来文很好，希伯来文好呢你真的要天天经营在里面啊。我也很惭愧，在我读完希伯来文的时候，教授对我说你可以读希好好读，因为他说我看你有 potential， 那问题就是 potential 也就是说不用功，他看我有 potential 叫我用功，我不用功，他说你呢希伯来文已经基本选过了，你每天呢读一个小时就好，一个小时听起来不多哈，但是我不能每个礼拜找出每天找出一个小时来读，的确也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就差不多放松了，我以为可以随时捡起来再读，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希伯来文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音跟韵跟它的字数跟它的读音啊，并且它有自然的节奏感啊，希伯来文是有节奏感的，因为它有些短音长音的时候听起来是就像唱歌一样。那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在犹太人中间一个不可少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语言的发展到后来都变成有一种艺术性啊。那这个呢可以说在诗篇中间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诗篇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不需要不是光是散文呢？散文表达的意思不是更准确吗？哎，妙就妙在这里，More is less, less is more, 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当你用更少字数或者说更简单的结构说的时候呢，充满了想象的空间，人所领会的往往超过你所讲的。当你每一件事情都是把它明明白白写出来之后，缺乏了想象力，任何事情你 spell out, 你明白解释了就没有什么味道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含蓄的，在背后尽在什么不言中啊。所以诗篇有这样的价值跟功能，它会叫我们开阔一个思想的天地，想象的天地 imagination。 虽然如此，这个 imagination 不是虚幻的，这种想象力呢不是虚幻的，因为诗篇本身它的内容我们说过它的目的 是为了称赞啊，为了赞美神，他的名字的意思本身就是赞美的意思。那这些话呢说在这里呢，我们所说的情形呢也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诗篇今天受许多人喜爱啊。那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怎么读法？所以我的读法呢，建议是第一个，你拿标题出来研究。第一个，你要知道作者是谁。第二，你知道他的历史背景。因为这个呢跟今天诗经学的立场有很大的关系，所谓解构文学啊，结构主义。这个 deconstructionism, 这个不是我们很喜欢用的字，但是呢今天我们一般的学者都知道背景的重要。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圣经啊，今天包括诗篇，都是在当初一定有他写作的目的跟对象。我那天说呢，我在这个拿出杜甫杜工部诗集的时候，他也有诗题，有些时候一段诗，他写了送某某人送别到湖边到河边送船送他上船，在河边呢去喝点酒，然后呢就做几个诗，互相唱酬，然后就送他上路啊，这个是他的背景。所以什么什么送十二郎啊，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这么多名字啊。那有一些诗题背景在那里。所以他所讲的事情，在诗篇中间所讲的事情也有这个关键啊。如果你能够对照历史找出他的背景，可能你对他的领会要正确啊，可以深入一点，并且呢解经不会太离谱啊。最怕的呢就是说你完全的抛开当时字句跟背景，而照你自己所了解的来解释，你固然解释的很有趣味，但是不一定能够引起不是真正当初原作者的意思。那我已经说了，原作者会不会你的领会超过他的意思呢？也可能的，但是需要在一个范畴、一个结构中间、一个背景中间，不然的话你不是解经，你是灵感式的。那这里我们就提到了，诗篇是不是为了灵感写的？也可能。尤其我说呢，很多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喜欢读一篇诗篇，用着诗篇的思想引导他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越明白诗篇的背景，会越叫我们在这些范围里面可以自由的寻找，自由的明白，自由的这个了解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构成我们今天读经的一个基本的路啊。所以我说怎么读法，第一个你拿出来就了解它是谁写的。很多诗篇呢没有名字，所以一般的了解说大卫，这是这个斯布顿写过一本书叫大卫宝库 The Treasure of David。 当然大卫有收藏军器的宝库，是吧？但是这里所说的呢，斯布顿说诗篇是大卫的宝库，他的理解呢就是大卫是诗篇里面主要作者。那新约里面耶稣也说了大卫的诗，特别指着大卫的诗，因为传统就把诗篇的作者当作大卫，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一个人。那我讲漏掉了啊，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讲这个诗题的问题。我刚要讲一句话没讲，什么呢？诗篇怎么前面讲大纲分成五卷，那这个五卷呢，很显然是不同的时代收集起来的。第一卷、第二卷很可能是大卫自己收集的，啊，第一卷、第二卷当中也不一样。第一卷呢，很多是个人的诗；第二卷里面开始有一些团体的诗，最出名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讲到他们守节的时候，我想起众人一同守节的时候，他里面就悲伤，为什么？想起从前好日子 good old time， 现在光景不如以前啊。所以当然有些人那这些话呢，因为诗篇的不同时代构成的，至少第一卷一定是大卫收集的，大部分里面所有诗都在大卫时代以前，或者说大卫自己写的或者别人写的，他看见好的收集起来。那么但是事实上呢，第二卷里面很多是这样，最后可能一两篇作者不明，可能在大卫以后。但一般说起来，前面两卷是大卫收集的，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说法。那么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就很难说了。第五卷特别是一定是被掳归回，我们说过，因为137篇讲到被掳归回的事情，而且有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的功用呢，又做登阶的诗，那就是说他们去敬拜神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定口中唱的诗歌诗篇，可能不是一条路啊，上山有好多不同的路， 所以不同路上去呢，远远山头上看见呢，打招呼呢，就用诗歌来唱和唱和。这个呢，就是上行之师的目的功用，鼓励人啊。因为登高的时候很自然想的，我去朝见神，因为山都是一个表号，而且我们想到神一定住在山上啊。这个山所预表的，讲到神的这个高峰啊，讲到它的超越性。所以这些呢，都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收集古卷。所以诗篇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怎么来的啊？有人说以斯拉收集的啊，有人说是以斯拉以后呢，回国以后呢，花了很多功夫收集诗篇，所以成了一共五卷。很可能最后的定稿是到了诗篇成了五卷的时候，以斯拉有一定的贡献。但是怎么样当中会找出这些诗歌来？很可能他回去之后在圣殿里面啊，圣殿虽然遭残破，被这个巴比伦破坏之后呢，当中还有一些残破的东西，他可能再回去70年之后，这些人回国收集的时候，找出一些旧的资料，很可能有人也把从前他们所收集的资料再给当时的领袖啊。那昨天我们遇见一个姊妹，她呢，她的家族是相当显赫，这个辛亥100年呢。他居然有一些 garage 里面放的东西，里面有很早不同的这个中国的国旗，不同的这个标志，所以他去捐给 Stanford 那 Hoover Library， 他们今年辛亥100年展览都把它展览出来了，我很高兴，这个我家藏的古董居然有人更多可以看。所以很可能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把家里很多人把家里珍藏的宝贝啊，这个祖先流传下来的拿出来了。那这里可能有亚撒的诗，可能有以太的诗啊，可能有这些当时跟大卫同时代灵长的诗歌，当时大卫呢可能没有收集，或者有些也收集了啊。可拉后裔的诗，用可拉后裔的名字很特别的，因为可拉照的出埃及里面讲的是被咒诅的，他们反叛摩西的时候被灭了。可是呢，圣经上虽然记得可拉和属可拉的人都被地吞灭，可竟然有硕果仅存的。你看历代志里面可拉的后裔有名字出来，而且你去查查看，可拉的后裔中间有一个人名叫撒母耳，所以很多人认为撒母耳就是可拉后裔的代名，他不愿意自己做撒母耳。你看诗篇里面没有撒母耳的名字，可是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文学家，至少我们上次在讲路德记的时候，可能撒母耳写了路德记，也可能他整理诗诗记，所以他一生撒母耳也活得年纪很大，很可能有很多这个所谓可拉后裔的诗是他写的啊。像这些事情呢很难讲，但是难就难在哪里呢？比如84篇，诗篇84篇里面讲要住在耶和华殿里这人变为有福啊。他说我在你的殿里住一日，胜在世上住千年。这个呢有人说这个不大可能撒母耳写的，因为撒母耳并没有看见过圣殿。而基本上这个说法呢，那你有人就提出反驳，大卫也这样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是想象中间的殿呢？如果大卫可以想象，撒母耳可以想象。但是而且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想象中间的殿不需要是，那他可能想象中间看见了神向他启示的，他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对吧？那诗篇84篇是说嘛，住在耶和华殿中一日，甚至在住在世上住千年嘛，他讲的住在殿中嘛。所以到底是不是撒母耳写的，又有不同论证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就好啊，但是作者是谁真的不知道，很多作者是谁不清楚，尤其这是有名字的，有名有姓的，没有名字根本找不出来。所以诗篇呢是经过了许多人的收集编撰而成了现在五卷的形式。当然有人就附会说这是根据摩西五经，所以诗篇也有五本啊，跟它相对。那这个相对有点困难，因为摩西五经创出立民声，它所有的意义那跟诗篇不一定完全相对。五这个字可以重复，但是你要把它跟五经连起来，这个缺少一些，是一种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缺少一些实质的价值。那又怎么样呢？诗篇里面第一卷是针对创世纪呢，怎么读法呢？我读创世纪，一天读创世纪，拿了一篇读诗篇第一卷吗？这个做法呢没有太多实质的意义啊。但是你也知道诗篇分五卷，就跟摩西五经一样，这就够了。所以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收集的？一般说起来诗篇成卷，因为最后 很可能看得出以斯拉的痕迹啊。所以大概是说主前430年、450年、400年左右把它确定的啊。这边是大概说从主前1440年，但是指的摩西啊，因为有一篇摩西，诗篇90篇是摩西，神人摩西的祈祷啊，讲的摩西祷告啊，祷告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应该指篇诗篇是吧？所以这个呢是就可以看得见呢，这个诗篇这个整个的时间很长，神人的诗篇90篇是神人摩西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这个，所以呢，像这些诗歌呢，像这些诗呢，收集的日子很长很长啊。啊，诗篇91篇啊，有人说因为90篇呢相对的，所以也是这个摩西所写。住在我刚才读的是诗篇91篇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跟第十篇呢、90篇呢有点像。90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啊，这个世世代代意思，从一代到另外一代，你做我们的居所。但是其实诗篇91篇呢，更可能像大卫的写的，因为大卫那边讲，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这个呢，比较缺少摩西的话语啊，不大像摩西所说的。因为摩西比较少用山寨、用避难所这些字，而这个呢是大卫的时候用的最多，所以有人说91篇可能不是摩西写的，但是也可能当摩西写完90篇之后呢，在收集的时候把91篇类似的放在一起，但是没有写摩西的名字，那就很可能变成是大卫的诗而收集了摩西一起。所以这里面很多诗篇学者的研究到现在没有一定的定论，因为好像猜谜晚会一样，也没有标准的谜底啊，到底怎么样情形？那我就是很稀奇的，诗篇虽然这样子的暗回，不知道它的来源出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灵感，很多丰富的这个资料，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称赞神，帮助我们赞美神，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这个进入经历啊。所以诗篇是很多人喜爱的，那尤其是我们鼓励神的儿女读旧约。那就是诗篇最好的入手，你不一定需要完全懂，但是你可以进入诗篇的意境，也跟以色列一样。当然以色列民族经过很多的动乱，很多的残害，很多的痛苦啊，他们在痛苦中间神训练他们，叫他们完全依靠神。很多时候把我们中国人呢跟犹太人相比，但是犹太人跟中国人所不同在哪里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